十几国的联合部队夜袭隋营，程咬金斧劈大太保。这大太保卢芳被程咬金一斧子斜肩带背砍落马下，大太保这一死，旁边二太保薛亮催马端枪就冲上来。这薛亮往上一冲，程咬金还没等着迎敌，斜刺里就窜过一匹马来，谁？正是罗成。罗成双手端枪，用枪一点，什么人？二太保薛亮说：“我乃是薛亮。”罗成说：“哦，你是杨林手下的薛亮。”对，二太保。罗成说：“二太保，你看枪！”扑棱，一枪奔着二太保就刺过来了。二太保薛亮摆兵器往外招架，两人一交手，没过两三个回合，让罗成啪迎门点了一枪，啪往大腿晃了一枪，二马一错蹬，顺枪杆横扫一下，棒哭通，二太保薛亮是栽落马下。薛亮栽落马下之后，他想起来，他想逃跑，俩手一撑地，刚要起来，罗成双手拧枪，由打马上往左下方一探身子，照他的后背，就是一枪，这一枪给扎透了，由打后边扎进去，由打前边出来了。二太保薛亮就手就趴在地下不动了。罗成把这枪喷往外一拔，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他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这阵这个军营里边可就乱了。咱说了，100辆柴火车全都点着了，进了军营之后横冲直撞，走哪儿就连到哪儿着，走到哪儿就烧到哪儿。现在杨林这7-8万人的大营成了一片火海，更何况这阵儿十几股的联军也都冲进来了。说这十几股的联军不怕火烧吗？是他们跟进来前边烧的，他们是奔着中军营，现在中军营这个地方还没着起来呢，周围都着起来了，着起来的地方全都乱了套了。在火光映照之下，就看见十几股的联军和隋军的兵士杀在了一起。隋军的将士到此时此刻那心气早就散了，一瞧军营失了火了，想救火人家偷袭进来了，哎呦，这个仗怎么打？很多人都觉得大势去矣，更何况这么长的时间来杨广就在江都城里边江都宫中为欢作乐，整天沉湎酒色，外边这些个将士们不是不知道，很多人也不愿意再为杨广卖命了，所以这个时候随营的将士有的借这个机会就跑了，有的呢还跟这些联军的队伍交战。秦琼、秦叔宝催开胯下虎雷豹，手中端着大枪直取中营。他们中营正走着，前面碰见一个人迎面而来，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手中端着一口刀。秦琼一看认识，三太保江柱。这三太保江柱跟秦琼马一打对面，秦琼用枪掂指：“江柱吗？你往哪里逃？”这三太保江柱一看面前是秦琼，当时带住江柱晕。你是十三太保？他把这个刀单手提着，没有打仗的意思。秦琼一看什么意思？江柱，你要往哪里去？十三太保啊！秦琼说：“不要叫我十三太保，我是秦琼，秦叔宝。”哎，好好好，秦元帅，秦元帅，你要上中营吗？秦琼说：“是啊，上中营，你要去就快去。老王爷现在就在中营呢，我跟您说， 不管怎么讲啊，咱们两个曾经认识过，我管你叫过十三弟。事到如今呢，我也知道大隋朝大势去矣，我呢准备回家了啊，我回家种地去了。你不求别的，就求你呢给我闪一条生路，我谢谢您了。说着话，在马上一抱腕，秦琼心想：这靠山王杨林，周围十二家太保天天呼前呼后，事到如今了，大势去矣了。你瞧见没有？你这儿子把你卖了，告诉我，老王还在中营呢。秦琼一看到这样的人，这秦琼就没有意思跟他打了。秦琼心想：我跟你征战什么？他已经服输了，已经告饶了，求我保他一条活命，他要回家，全当我就对付一个俘虏了。秦琼说：如此说来，你快逃命去吧。秦琼往旁边一拨马，这三太保江柱催马往前就走。他催马往前走，正碰罗成，罗成迎面过来。罗成一看，哎，怎么回事？这我表哥怎么跟他一招没打，这小子就过来了。罗成用枪一点：什么人？哎，我是三太保江壮。他平素啊都要报几太保，习惯了，今天本应该不报这三太保，脱口而出他报惯了。三太保江柱罗成一听，哦，这是重要人物啊，杨林手下的十二家太保之一。心想：表兄，你怎么把他放过来了啊？你怎么不擒拿他？罗成说：你是三太保江柱，我是罗成，看清！噗噜，一枪就扎过来了。三太保江柱摆刀往外一架，二马一错蹬，这江柱啊马就没回头，他为了要逃命要回家了，催马就过去了。罗成一拨马一看，哎，这小子跑了。这罗成随后催马就追，罗成这匹马随后追，江柱呢回头一看，罗成这匹马比他这马还快，追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江柱心想：你看见没有，我想回家种地去也不行，这小子非得要我命不可。这江柱回头看着，冲他直摆手：喂，马叔，你放了我吧。罗成一看：我放了你？罗成心想：我表哥能放你，我不放你。罗成这马往前一催，单手拿着枪，眼看着够着那江柱了，他唰就一枪。这枪要一扎这江柱呢，也真急了门了，俩腿一较劲，这匹马邦啷一撂蹶子，窜了一下子。这一窜，这马一撂蹶子，罗成这一枪正扎在马屁股上，砰的一下子，这马一疼，马上速度提上来了，这匹马玩了命的跑。罗成一看：行啊，放你一条狗命吧。江柱这匹马窜出去了，回头一看，罗成不追他了。江柱心里想：这罗成比秦琼差远了，那秦琼比他宽容，这小子狠多，给他留了这么一个印象。江柱逃走了，罗成夺转马又往中军营里杀。此时可秦琼已经杀奔杨林的中军大帐，到了中军帐这儿，到中军帐这一看，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应之下，靠山王杨明已经是胯下风雷暴，手端囚龙棒，正在营里边指挥作战。秦琼老远的看见杨林，杨林身后边还有几位太保，还有几位秦琼没工夫查。秦琼心想：大太保二太保死了，三太保跑了，剩下就还有我八九个吧。秦琼马到跟前，带着四将御，手中把大枪一端，面对杨林。杨林一抬头看见秦琼了。这杨林跟秦琼别看过去有那么一段父子关系，后来又知道他们两个有杀父之仇，但是杨林这个人对秦琼哎，总是情有独钟。这个情有独钟用的他们两个之间好像不太确切，其实呢确实杨林从心里往外喜欢秦琼。这几个太保在他身后边站着，没走的这几个太保心想：嘿， 袁家鹿宅这十三太保又来了，今儿看看老人家你说什么。杨林把这一对囚笼双棒左右一分，面前可是叔宝吗？这称谓就很近乎，叔宝吗？没叫秦。秦琼双手端枪，正是秦琼。可是杨莽？正是孤家。叔宝，我来问你，今日这火攻之计可是你的手笔？秦琼说，不错，就是我们定的火攻之计。杨林点了点头，好啊好啊，烧得好。后边这几个太保鼻子都气歪了，这几个太保心想，咱挨了烧了，都快成胡家巧了，你还赞美秦琼呢啊。秦琼说，杨莽，事到如今你还要往哪里去？杨林说，秦琼，你我二人许久未见呐，别来无恙。秦琼说，一向还好。我来问你，你老母可曾康泰？秦琼说，倒也安康。你的妻子孩子还都好啊？秦琼说，不用您惦念。几位太保一看，这干嘛呢？啊，俩朋友见面了。嘿，他又问完了老的，又问小的，你怎么的了？心想，老爷子，你这病可是不轻，怎么一见了秦琼你就这样了？杨林说，秦琼，今天你们偷袭我的军营，有孤王在此，你料难取胜。秦琼说，杨莽，别的不用说了，你我今日相见，且让兵器说话。杨林说，叔宝，你我二人还用兵器说话吗？啊，当初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父子的情缘，尽管说后来我知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但是人情还是有一点缘分的吧。啊，叔宝，孤王不愿意与你交战。你看这杨林还不愿意跟秦琼打。这话刚说到这儿，秦琼身后边罗成这匹马就过来。罗成撵完这三太保拨马回来了，奔中营。罗成一看，这表哥怎么回事？跟那老，哦，这可能就是跟杨林，怎么在这唠上了？罗成马就过来了，老兄，杨林吗？正是。罗成用枪一点，哎，杨林，撒马过来，要不然就下马为王。杨林一看，来了一个小伙子。杨林说，你是什么人？当年在瓦岗山长蛇镇里边，罗成是扮成程咬银打一回。杨林对罗成是不太熟悉。罗成是，你问我，少千岁罗成。哦，罗成，我早有耳闻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对吗？罗成说，正是。罗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怎么今天帮着瓦岗山来攻打孤王的军营？罗成说，我告诉你，我虽然是北平王的儿子，但是我早已经叛隋。杨林，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现在满营之中大火燃烧，料你难逃活命，你要识时务，快点下马为王，不然的话我让你枪下作为。杨林说，罗成，我与你无仇无恨，我与你爹爹倒是磕头的把兄弟，你知道吗？罗成说，我知道，我不光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把我舅舅给打死了。你舅舅是谁？罗成说，我的舅父就是金枪将秦仪秦子厚。啊，杨林一听，闹了半天他跟秦琼是表兄弟啊。杨林说，原来如此，今日敢是要与你的舅父报仇吗？罗成说，正是。说着话，罗成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 扑棱一枪直奔杨林。杨林摆囚龙棒往外招架，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秦琼呢，这就往旁边一拨马，奔着那几位太保去了。几位太保知道秦琼的本事，哪个也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秦琼一冲杀过来，这几位太保有的交战几合就败走了，这几位太保被秦琼给冲散了。那么秦琼身后边瓦岗军的将士也拥过来了，大刀王军可赤马林关单雄信这等等弟兄全都帮着秦琼追赶那几位太保。这边罗成跟杨林两个人已经打了二三十个回合，二三十个回合打下来之后，这罗成自己心中暗暗的佩服，佩服杨林，别看这么大岁数，须发皆白，手中这一对囚龙双霸，果然称得起是武林高手。罗成想，那么大岁数了，要换一个老头，早让我把他挑了。呵，这个老头这双棒磕到枪上，罗成还感觉到他的那种力量，而且罗成那个枪法罗家枪那是神出鬼没的招数，可是在杨林的面前就看杨林躲闪自如，招数一点不乱。罗成心想，好老家伙，你既然是招数不乱的话，我得给你来点绝的，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罗家枪的厉害不可。罗成打着打着，啪啪啪，给杨林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眉攒，二一枪奔大腿，三一枪奔小腹，上翻下翻中间刺，啪啪啪，这三枪这么一点，杨林双棒上下相迎，啪啪啪，这三枪躲开了，二马一搓蹬的时候，罗成这枪一横，这枪横着奔着杨林的前胸是挡过来了，瞧这意思，杨林要是不往外推这枪，他就又把杨林给拨落到马下。杨林拿双棒往外一推，罗成这枪啊，横着一枪是假的，看着双棒往外一推的时候，左手枪把这枪头往回一揽，右手枪的枪杆照着杨林的背后，啪，就是一枪杆，这一枪杆给他打上了。打上之后，杨林当时一惊，虽然这一惊，但是杨林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恢复了平静之后，这匹马掉头一回来，跟罗成再一对面的时候，在杨林身后边来了一报事的。这个报事的是杨林的亲信，报什么事啊？他的第十二太保被单雄信给打死了。这个报事的跑杨林这儿报丧来了，从身后过来之后，冲着杨林就喊：“杨马，十二太保被人家打死了。”这一声喊，他自然是分散杨林的注意力呀。杨林把双棒一横，突然下意识的一回头：“你说什么？十二太保死了？”就在杨林这一愣神的功夫，罗成这条枪朝着杨林的庚子咽喉唰一枪就穿过来了。杨林那还是反应挺快的，他一回头觉得那边枪锋一到，杨林一闪身，这一枪上边躲下来了。紧接着罗成一个白蛇吐信上枪往一穿，啪出枪，接着又弹出一枪来，这一枪直奔杨林的前胸。杨林往右边一闪，这枪就在他的左肋下穿过去了。这穿过去，贾叶子、判贾涛一块全都给穿透了，穿到了皮肉上了。这一枪穿的可不轻，杨林这左肋下让罗成这枪穿了一条半指深的血槽。半指深咱是竖着说的，可不是说手指头那么长，就是一个手指头那么一半，有那么深一层。这一枪穿过去，两人正在征战之际，杨林当时没有觉得疼，觉得唰一凉，罗成的枪往回一撤，杨林马上就集中精力。杨林知道 这个时候稍一分神就有性命的危险。所以杨林转身来举棒跟罗成继续交战，再接着打，这左肋下负了伤了，这血槽穿得很深，这血顺着就往下流，杨林就觉得左肋下的血就流下来了，觉着肉皮上有流血的感觉，没用一会儿的功夫，左边这战裙和假叶子全都成了红的了。杨林就觉得自个儿有点心慌，老头子知道不行了，我不能再跟他恋战。这时候秦琼在旁边把这几个太保撵走了之后，秦琼夺回马来，再看杨林，老头子这脸颜色不对，借着晚上火光和灯光的映照之下，看杨林的脸发白了，为什么？失血过多。杨林朝着罗成虚打两棒，调转风雷棒，催马往营外就跑。杨林头前一跑，罗成随后端枪就追，秦琼跟着罗成这匹马也追下来了。这一追下来，杨林这匹马一气就跑出了乱军之中，出了军营了。出了金庸，杨林这匹马还是继续往前跑。杨林这好马风雷豹也是一匹宝马，罗成这马秦琼这马也没让他甩下，两匹坐骑在后边追，跟着一直追到天亮了，追到了高邮湖畔。这地儿有高邮湖啊，一片汪洋水啊，这湖边上呢有一个坡，坡的尽头呢是个石喇子，这石喇子有两三丈高，这石喇子就在水边上。也不知道是杨林自己没发现呢，还是杨林有意的，这匹马顺着道走着走着，他就走到那坡上边去了。一到坡上边，前头就是尽头，没道了。杨林到上面，吁把马带住，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就在那石崖下各把一面带住坐骑。罗成把枪一端，杨林不能再走了，再往前走你就跳湖了。杨林，这是今天天意该然，你死期已到。秦琼在旁边说了，杨王听我良言相劝，既已走上绝路，就请回头吧。你现在下马俯首就擒，跟随我回转瓦岗山西魏营，我可以在西魏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我们也可以给你高官厚禄，因为你毕竟是大隋朝的靠山王啊。我们瓦岗山有过这样的先例，当年昌平王邱瑞投降瓦岗山上，我们就也给他王爵的俸禄。杨王，事到如今你还要怎么样呢？秦琼这话跟罗成那话可就不一样了。杨林听到这里回头看了看秦琼，就看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了，在地下一站，瞅着秦琼。秦琼，孤王自出世以来向有一个尊奉誓言，那就是不做囚徒，不做降将，不是战死疆场，就是杀身成仁。